海地总统遇石案疑云重重，卫队司令嫌疑重大被捕。美参议院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禁止进口新疆产品。美中领导人都将出席 APEC 峰会，继续角逐影响力。古巴当局试图安抚劳怨四起的民众。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大陆新战略挺欧台投资协定。新冠溯源解密邮件显示，武汉实验室曾就消毒与灭菌问题向美国求援。法疫情彩，中国向 COVID 贩卖疫苗获利，美官员指令人震惊。中澳贸易战名存实亡，对华出口猛增破纪录。美消费品安委会提诉强制亚马逊召回危险商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7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海地总统莫伊兹遇石后，海地警方正全力追查可能的涉案人士。15号，警方逮捕了总统卫队司令埃拉尔，警方认为他嫌疑重大。华盛顿邮报报道，海地举国上下响莫伊兹遇害后便对埃拉尔非常不满，民众质疑为何突击队能够渗透到总统官邸并轻易得手。检调系统亦因此传唤了埃拉尔，并在当日正式将其拘捕。目前还不清楚海地检方会用何种罪名起诉埃拉尔。承办检察官克劳德目前仅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司法系统希望他回答问题。除了埃拉以外，海地警方在14号晚间宣布，他们又逮捕了两名嫌疑人，其中一人为海地前警察总监德拉贡，另一人被称为寇尔文顿，他被指控在案发前为突击队提供下榻处，并为其提供车用警笛以掩人耳目。据美国之音报道，14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无异议地通过了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商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个是华盛顿惩罚北京侵犯人权行为的最新努力。这个法案将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会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美国目前的规定是，如果有合理证据表明存在强迫劳动，将禁止进口该产品。该法案还需获得国会众议院通过，然后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成法律。这部法案由与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联埋推出，他们呼吁众议院迅速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说，两党参议员的助理都预计这部法案将在众议院得到大力支持。他们提到众议院去年9月上届国会众议院曾以406票比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但直到国会届满，这部法案在当时的参议院并未取得进展。今年4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党成员无异议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针对中共政府践踏人权的指称，美国为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已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对新疆的西红柿、棉花和某些太阳能产品的现有禁令，但这部法案将超出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拜登当局已经加大了制裁，并在13号发布警示，告诫各公司当心，即使他们的业务和新疆监控网络只有间接联系，亦有可能触犯美国法律。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视讯会将在7月16号召开，主题是对付和结束新冠疫苗疫情，支持全球经济复苏。预计这次峰会将成为美中继续角逐影响力的最新平台。美国之音报道，14号白宫宣布拜登将参与这次由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主持的 APEC 领导人会议。这个是拜登首次与亚太地区多个国家领导人接触，除了讨论应对疫情、振兴经济之外， 拜登仲会提到一啲令中共不快嘅议题。川普总统2019年首次正式推出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嘅概念，重点包括维护响国际海域嘅航行同飞行自由。这个同中共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并强行实施这一声索形成鲜明对比。多个东南亚国家亦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但在中共强大的实力面前力不从心。当日中共外交部宣布，习近平亦会以视讯的方式出席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没有具体列出中共领导人发言的话题。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川普政府的多项对华政策，与此同时继续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入评估。白宫表示，在亚太和全球性事务上，美中关系将包括竞争、对抗与合作等多个元素。古巴在全球各地发起历史性的示威游行三日后，古巴总统卡内尔谴责说是因为美国禁运造成古巴经济困难，引起民众不满。但对民众来讲，禁运的论述似乎不再起作用。14号当局恢复了互联网的流通，民众更不相信官方的讲法。据法广报道，目前古巴政府正试图安抚和回应民众的情绪。古巴已经宣布了一项经济措施，对食品、卫生产品和药品的进口将不再征税或限制。这个措施是在古巴进出都非常困难的时候宣布的。古巴政府继续通过谴责美国的制裁和禁运来为经济困难辩护。卡内尔还谴责周日一些示威者的破坏行为和仇恨心态，否认有数千人被捕。他指控有诽谤和操纵信息的行为。但在上周末，古巴民众上街抗议共产政府后，古巴当局采取了封网、捉人的报复方式。近日一段从古巴流传出视频，显示大批古巴警察冲入一户人家，当着妇女幼儿的面开枪打伤并捉走一名曾经上街游行的男子。视频在网上引起轰动，而当局为了防止抗议消息继续扩散，中断了网络和社交媒体。卡内尔甚至号召古巴共产党员和其支持者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来打击示威者。随着14号网络的恢复，大量的各种信息和视频涌入社交网络，古巴人对周日拍摄的一些场景的暴力感到震惊，对警方镇压民众所表达的拒绝与谴责充满网络评论。古巴很多公众人物都从他们一贯的低调矜持中走出来，支持示威者并批评警方的打压。美国古巴裔国会众议员马利奥转载了这段视频，并写到，联合国，这个就是你们人权理事会成员古巴对民众做出的事，并呼吁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抵制共产主义，立即帮助古巴人民。报道说，今日的古巴人想要改变，想要更多的自由。15号，欧洲议会外委会以58票赞成、8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与欧洲联盟制定应对中国新战略的报告草案，批评中共对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同时支持欧盟台湾启动会谈双边投资协议。在与中国合作方面，这份报告呼吁欧中持续讨论人权、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卫生危机和多边组织等改革议题，要求中国允许对 COVID-19 的起源和如何传播进行独立调查。报告明确表示，在中国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将继续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此外，报告再次呼吁欧盟针对欧盟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定取得进展。报告另点出中共的系统性侵犯人权问题，呼吁欧中定期举行人权问题对话，以解决中国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等问题。负责这项报告的欧洲议员库特曼斯表示，欧盟不能够淡化中共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亦唔能够忽视中共对人权嘅蔑视同对双边同多边协议改革嘅承诺。佢话而家系欧盟团结起嚟支持更具全面、更加自信嘅中国政策嘅时候，即透过响贸易、数位、安全同国防等领域嘅战略自主权，捍卫欧洲价值观同利益。当日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报告后，下一步将提交欧洲议会全面讨论表决。每日邮报13号披露美国疾病专家福西领导下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学院与武汉实验室的电子邮件内容，显示武汉实验室曾经就实验室可能发生泄露问题向美国求援。这份超过300多页的电子邮件被独立政府监督机构司法观察组织解密。邮件内容显示，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学院与武汉实验室在资金以及技术上合作紧密，曾经九次资助引发争议的皮德达萨克领导下的生态健康联盟，援助他们在中国从事与蝙蝠冠状病毒传染有关的研究课题。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封2016年的邮件，主题标注是求援，签名是武汉实验室主任袁志明。他在邮件中请求美国协助解决武汉病毒所 P4 实验室的工作服及工作台面的消毒以及灭菌问题。这封电邮的内容进一步确认了实验室所存在的问题。此外，邮电还披露说，2018年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学院在中国的代表陈平在武汉实验室发现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应对流感的新苗。他说新疫苗使用的是最先进的纳米技术，这种在鼻内注射的疫苗可以应对多种流感病毒，并且激发强烈的免疫反应。不过今日所有有关上述疫苗的信息都遭到屏蔽。报道说，此前担任美国国务院大流行病起源首席调查员的阿舍建议对提供信息者给予重金奖励。他说可以给武汉研究所第一位半途到美国或澳大利亚的科学家$1,500,000的奖金。14号，拜登政府的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022年财政年度预算听证会时表示，中国选择向新冠疫苗获取机制 COVAX 贩卖疫苗赚取利益，而非捐赠或提供财政协助，这个是相当令人震惊可怕的事情。本周稍早，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分别向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签署购买协议，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生产的疫苗将被纳入 COVAX 疫苗库，最快将从这个月开始向 COVAX 提供疫苗。对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参议员李斯在14号的听证会上表示， COVAX 意识到这个其中的讽刺之处吗？疫情是从中国开始的，中国拒绝参与 COVAX， 不愿提供经济援助，不愿提供疫苗，然后 COVAX 转过身说要付钱买他们的疫苗，这个是很奇怪的。鲍尔表示，目前很多急需疫苗控制疫情的国家所面临的一大尴尬处境，一是接受中国疫苗，或者是根本没有疫苗。各国显然偏好美国制造的疫苗，一旦美国疫苗的供应问题解决，这个将会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乱德斯说，我认为美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疫苗的双边分配，因为中国影响力遍布西半球和世界其他地方。现在是个关键时刻，西半球无论是民主和人权方面似乎都在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他呼吁拜登政府能正视疫苗外交的深远影响。拜登政府6月21号公布向全球共享8000万支美国制造的疫苗计划，捐赠的大部分疫苗通过 COVAX 共享，但鲍尔说全球多国受变种病毒的威胁仍不断迅速恶化，进一步加剧全球疫苗紧张的困境。在全球疫苗供应完全失衡的情况下，我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利用它的疫苗和人们的绝望来换取些什么。我们捐赠不要求任何回报，不像中国。美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捐赠国， 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成员国承诺提供的10亿剂疫苗中，大约5亿8千万剂来自美国。鲍尔说，美国疫苗虽然透过 COVAX 发送给各国，但将会在封箱上贴上美国国旗，而非一般 COVAX 的国际组织。6月份澳大利亚的商品贸易顺差创新高，比5月增长了 30%， 上半年对华出口总额亦破了纪录，增长了 16%， 大多主要是受惠于铁矿石对华出口急增，以及肉类出口增长 28%。 澳大利亚多项出口数据均破了纪录。据自由亚洲15号报道说，澳出口中国总额急升兼破纪录，而中国的进口数据中显示，澳大利亚的份额亦提升至 6.1%， 亦创了历史新高。目前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额中有六成都是依赖澳大利亚，亦就是说，如果没有澳大利亚铁矿石，对中国工业和基建影响相当巨大。过去一年，由于澳大利亚提出调查新冠肺炎源头，令澳中关系跌至冷战以来新低。中国相继提出抵制澳大利亚货品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澳大利亚龙虾和红酒受到打击。15号，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表示，已对亚马逊公司提起诉讼，要强制这家电商巨擎召回平台上数以十万计的危险商品。路透社报道，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以3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决定提出行政诉讼，指亚马逊在法律上有责任召回可能致使消费者伤亡的商品。委员会表示，这些商品包括24000个警报失灵的一氧化碳侦测器、近40万支缺乏防止漏电和触电保护装置的吹风机，以及很多易燃的儿童睡衣。亚马逊声明表示，不清楚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为何否决公司扩大召回计划的提议，亦不明白委员会为何提起诉讼，强制亚马逊采取一些公司几乎早就在做的行动。亚马逊表示，已从线上商店移除绝大多数有问题的商品，并让消费者全额退费。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